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下面让我们预备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主。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的308首《主是我磐石歌》。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全能的天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救主，圣灵保惠师，三一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施恩的手眷顾保守引领我们，主，我们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赞美为祭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你是配受赞美的神，你是荣耀的主。主，你应许我们，你做我们的磐石、山寨、逃城和盾牌。你让我们在你的里边有那无人能夺去的平安。主，感谢你，你应许我们，主啊，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在你的里边有平安。主，我们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有你做我们的盾牌。主，今天我们在这里寻求你的面，就恳求你敞开天上的福库倾覆于我们。主，你赐圣灵在你儿女的心中运行，你查验我们的肺腑心肠。主耶稣，你用宝血再一次的洗涤我们，让我们比雪更白，使我们可以守洁心清的来到父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寻求你，愿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愿将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主，今天求你特别的借着你讲台上为你出口的仆人，将你的话语解开，使这话语发出亮光，让愚人得以通达。主，我们恭敬地将你的仆人范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地祝福他，所有加给他够用的力量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存着谦卑和敬畏之心所献上的敬拜。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活之中的保守和眷顾。主，虽然我们软弱，虽然我们的生活之中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挑战和艰难，然而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能走那平安和得胜的路。主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愿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中间软弱的，求你借着话语来刚强我们；我们中间迷惑的，求你借着话语来光照和引领我们。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主，愿你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灵命可以强壮起来。主啊，求你眷顾你的教会，在这样献上敬拜的日子之中，保守我们对你渴慕的心不改变，保守我们对你敬畏的心不改变。主啊，也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的心不懈怠。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家中将自己献上为活祭，被主你使用。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纪念每一个主啊在任何的地方来敬拜你、仰望你的小孩子，求你悦纳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的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下面让我们一同将圣经翻到诗篇的91篇。诗篇91篇，我们起应来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到你。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因为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你要踹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逐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一次示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392首《荣耀颂》，之后我们共诵主导文。 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的，弟兄姊妹，请坐。下面有请诗班献诗。献上如此美好的赞美之祭。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正道经文，请将圣经翻到新约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看12-20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 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说谎，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阿门。这是今天的正道经文，今天由本堂的范国兴牧师来分享，他分享的题目是持定指望跟随先锋。持定指望跟随先锋，下面的时间交给范牧师。
在基督耶稣里问候在家里的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刘牧师为我们诵读的经文，记载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到二十节。今天我们也是第十次来学习希伯来书，我要分享的题目是持定指望跟随先锋。我们知道今年北京雨水比较大，降雨的范围也比较大，雷雨天气几乎每周都有。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刚好遇到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你会怎么办？到一个地方去躲一躲，还是抓紧时间回家？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和生命当中也会经常遇到暴风雨，你会在哪里去躲一躲？我们在上一次分享的内容是作者警告当时的读者不要在主的恩典中退后，要早日离开基督耶稣道理的开端，竭力地进到完全的地步。刚刚刘牧师读这段经文，我们在看到的是作者进一步劝勉读者要凭着信心忍耐等候，要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要跟随先锋耶稣。我会从三个方面来去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十三节到十五节，圣经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我们可以定个标题是忍耐等候承受应许。我们可以以亚伯拉罕为例。接下来第十六节十七节，我们来看第二个自然段，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我们定的标题是神的旨意永不更改，以神的启示为证。第三个小段落也是最后一小段落是十八节到二十节，圣经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定的标题是我们前头的指望如何坚固牢靠，有三种保障。我们首先从第一个方面十三到十五节来分享，忍耐等候承受应许，以亚伯拉罕为例。我们知道在第十二节作者劝勉读者要在属灵的征程中不要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接着在今天的第十三节经文当中，作者列举了亚伯拉罕信心的例子。正如第十三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 亚伯拉罕是旧约圣经中所有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之人的楷模，他是犹太人的先祖，神立他为多国之父，他也被称之为信心之父。故此我们说，亚伯拉罕凭信心承受应许这个美好的见证，足以可以激励当时的教会和当今的教会。到了第十四节，圣经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神赐大福与众多子孙给亚伯拉罕，这段话是神何时讲给亚伯拉罕的？圣经说是亚伯拉罕在被神试验之后神所讲的。我们可以把圣经翻开创世纪第二十二章，这一大段经文我不再详细的去分享。这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二章，这是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在和神对话，目的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莫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于燔祭。耶和华上帝讲得很清楚，带上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不是伊什玛利，是以撒，往哪里去？往莫利亚山地去，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于燔祭。亚伯拉罕很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燔祭。在此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知道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就马上第二天就背上驴，带上儿子，带上仆人，就去奔往神所指示的山。走在路上，他儿子以撒说，父亲呐，我们的财有了，我们的火有了，那么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这个时候对亚伯拉罕很大的冲击，信心的考验。亚伯拉罕说，我儿，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一直到接下来他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柴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要拿刀去杀害他的儿子，像宰牲口一样去把他献为燔祭。这个时候天上有声音，神的使者就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主啊，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以，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现在我知道你是真正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以撒留下来不给我。以撒献为燔祭，他只是预表，他是一个预表，他没有真正被献上。当他被献的时候，天使阻止他。在此我们说，以撒的献上预表日后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也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真正献上，他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接下来到第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你既行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这是神的祝福。弟兄姊妹，神为何赐大福与众多子孙给亚伯拉罕？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主要体现在他不但相信神，而且完全听从神的话。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一到第二节所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凭据。古人也包括了亚伯拉罕，他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凭据。第十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说，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是因着信。我们再来看第十五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亚伯拉罕是凭信心与忍耐承受应许的最佳榜样。我们知道，当他七十五岁时被神所呼召，八十五岁时神与他立约，要大大的赏赐给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与他立割礼之约，一百岁时以撒出生， 神从呼召他离开加利的乌尔，当他得到以撒的时候，大约经历了25年。亚伯拉罕的恒久忍耐表现在他对神完全的信靠和顺服。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他把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的将自己的独生子献上。所以圣经说，论到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有称为你的后裔，这是从应许之生的。并且接下来说，他以为，就是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了。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为何恒久忍耐，为何将儿子献上？因为他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一切的应许必要兑现。当他献的时候，圣经说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你赏赐给我了，在我100岁时你赏赐给我一个独生子，当我献上，你还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亚伯拉罕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当他举手那一刹那，在生死之间是神的使者拦住他，他从死中仿佛得回他的儿子来。亚伯拉罕他在恒久忍耐，谈起忍耐，我们知道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恒久忍耐是源于对神完全的信靠。所以我们说，信心加上恒久忍耐就等于承受神应许的秘诀。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恩典，得到这个应许。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要学习忍耐的功课。雅各书5章7节8节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姊妹，让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榜样，用信心抓住神的应许，借着忍耐承受神的应许。接下来我们看16节17节，神的旨意永不更改，神以他自己启示为证。16节经文说，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争论。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按照摩西的律法，犹太人在彼此争讼的事情上，在争执的事情上，他可以借着启示来了结争执。我指着天启示，我指着神明启示。我们知道，人既然都是软弱的，他只能指着比自己更大的神明启示，借此来平息各样的争论。但是神既然没有比自己更大的，他就根本不需要向人启示了，他就不需要借着启示来给他应许了，因为没有比神更大的。到了17节，圣经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以启示为证。因为神乐意向承受应许的人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所以他降卑自己，照人能明白的接受的方式，以人的习俗，以启示为证。其实这样的启示完全是出于神对那承受应许之人无限的体恤和怜悯。其实神常常为了人的缘故来降卑自己，做了人原本不必做了神原本不必做的事情，为要使人明白他的心意。他的道成肉身就是其中最一个好的例子。我们继续再问，神为何要指着自己启示？13节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能为神做榜一个保票，能做一个保证的，所以神才指着自己启示。神以他自己的属性作为启示的担保。在圣经当中有8次之多记载神曾经指着自己启示。昔日神如何赐福于亚伯拉罕，今日也同样在耶稣基督里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仅如此，他还必按照他信实的应许保证我们得到各样属灵的福气。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段落，就是18到20节。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前途的指望为何坚固牢靠？其实从经文中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三重保障。第一重就是因着耶稣是我们的避难所，第十八节。第十九节，因着耶稣是我们灵魂的锚，第二十节，因着耶稣做了我们的先锋。我们有这三重保障，我们的指望才坚固牢靠。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圣经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亡避难所持定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不更改的事？就是指神的应许和神的誓言。神的应许是绝对可靠的，神的誓言也是永远不更改的。神既是应许者又是担保者，这是双重的保证。因为神绝不能说谎，这是神的属性。好使我们的逃亡避难所的人，一说逃亡这个词，意味着背后有仇敌来追杀你。逃亡避难所，这个避难所指旧约时代的逃城，其实它预表耶稣基督。正是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逃城，他做了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逃往耶稣那里去。圣经还说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摆在我们前头指望，这个指望在这里特指就是前头的避难所，我们要逃往避难所去。好使我们这样的人大得勉励，也就是说当我们达到了避难所，回到了避难所，我们就松了一口气。好比我们在路上这个狂风暴雨，我们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带雨伞，我没有雨具，怎么去？我们只有回到家里，终于松一口气，我到家了。其实基督徒得救的确据，不在乎自己的信仰有多么稳固。我信主20年，我遇到很多大事小事都扛过去了，不在乎自己，而是在乎神的话语是多么绝对的可靠的。就好比说你的孩子很小，3岁5岁，你拉着他的手走，不是他的手多么抓你多么紧，乃是你的手抓着他。同样今天也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上帝的手在抓着我们。这是第一重保障，耶稣基督他做了我们的避难所。其次，第十九节我们看到，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灵魂的锚，我在网上搜索了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像一个钩子一样，是放到深海里去。灵魂的锚，有的圣经学者以此就认为本书的作者是一个位航海人，他用这个词灵魂的锚。锚是牢靠稳妥的象征，锚原本是盼望的记号，也是指危险中的保障。当神的儿女落在百般的风雨之中、风暴当中的境遇当中，这个锚，这个如同灵魂的锚，它给我们带来指望，给我们带来出人意外的平安。这个锚它将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为什么我们经常软弱，容易受伤害，有时小心甚至跌倒？因为你在遇到风雨时、遇到风浪时没有抛锚，你在凭着自己的感觉、凭着自己的技能。其实这个锚，这个既坚固又牢靠的锚，是表明了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世上的海员在遇到危难时，他总是将锚抛在水中，但是属天的海员，对于我们作为属天的海员，我们要将锚抛在天上，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基督徒的依靠和永恒的盼望是在天上，不在地上。我们这个锚既坚固又牢靠，并且是通入幔内。这个幔是幔子的幔，这个幔是指会幕和圣殿中用来分割幔内和幔外的一个帐幕。这个幔子就是指主耶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都在记载，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遍地都黑暗了，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这个幔子预表耶稣的身体，他为我们开通了这条至圣所的路。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作者进一步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这个灵魂的锚可以进入幔内，不是在幔外，是幔内。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盼望在于基督以及耶稣基督的救赎，灵魂的锚更是强调了神永不改变的旨意，这个旨意是在耶稣进入幔内之后得以完全的应验。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灵魂的锚，不但如此，耶稣基督也做了我们的先锋。正如第二十节所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先锋是首先进入至圣所来揭开幔子的那一位，那就是耶稣。主耶稣做了我们的先锋，他为我们开通了进入至圣所的道路。在旧约时代，虽然大祭司亚伦每年一次进入幔内，但是他不是先锋。亚伦进入幔内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着进去，但是主耶稣进入幔内之后，他以先锋的身份进去，这显然是说他为以后跟随他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意味着说我们也可以跟随耶稣进入幔内。为我们进入幔内就是进入至圣所，并且圣经说主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他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在我们代祷代求。弟兄姊妹，通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灵魂的锚，他是我们的灵魂的先锋。面对我们现实的环境，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不管我们的工作、婚姻、家庭，还是现在新冠肺炎这个流行还没有完全止住，我们应该如何靠着神的恩典有内心的真正的平安？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父老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苦难，都有自己的重担，但是耶稣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假如说您和你的家人在傍晚在家里在共聚晚餐，外面依然下雨，户外依然电闪雷鸣，狂风骤雨，你并不用害怕，不用担心，因为你的家人和你都在家里，都在安全的房屋里。同样，当我们回到主耶稣面前，也必得到真正的平安。通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有这样三点需要我们记住的。首先，我们当持定摆在前头的指望，坚信神的旨意永不更改，因为它是我们坚固的保障。其次，我们当跟随先锋耶稣做他的真门徒，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最后，我们当将我们灵魂的锚抛入至圣所，跟随先锋进入幔内，就是我们灵魂的避难所。祈求主耶稣坚固我们的信心和心智，让我们以恒久忍耐的心回应神的应许。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开通了这个幔子，也带我们要进入幔内。在这个时候，我特别邀请弟兄姊妹，你在你的家里，你如果有条件可以跪下来向主献上祷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用五分钟或是更长一点时间一起向主献上祷告，求主带领我们进入幔内，求主真正成为我们灵魂的避难所，求主引领我们，使我们向高处而行，使我们真正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保障，他是我们的指望，我们能跟随他。我们跪下来一起向主献上祷告。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感谢主，自从你拣选我们到现在，你没有丢弃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你说妇人岂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即便说有忘记的时候，你说我总不忘记你们。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美好的应许，你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到你的面前，你就使他们得享安息。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背负自己生命的重担，工作、家庭、婚姻各方面的重担，我们很难与你亲近，我们有时只是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来背负重担，而没有将重担卸在你的面前。耶稣基督，在这特殊的环境当中，就在主日你复活的大日，我们在家里，在教会，我们同心合意，为我们属灵生命中遇到的问题、重担、难以解决的问题，向主献上诚恳的祷告，祈求我们的主敞开你的恩门，就是你避难所的门，因着环境，因着重担在追逼我们，我们只有逃到你那里去。当我们逃到你那里去，我们的心才是平静安稳的。当我们进入你的里面，我们才是喜乐自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灵魂的锚，我们遇到危难时，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在凭着自己的智慧能力、自己的关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其实面对这么巨大的风浪，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祈求主开启我们的心，使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将灵魂的锚抛向天上的至圣所，将灵魂的锚抛入主的避难所。主耶稣，愿主你紧紧地得到我们，愿主你时时刻刻地吸引我们，用你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进入你的恩典和同在之中。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先锋，你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你涂抹我们的罪孽，你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你使我们不在罪恶的奴仆之下，乃是在恩典之中，使我们成为你名下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世间，依然会遇到艰难困苦，依然会遇到危难，依然会遇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主，你是我们的先锋，你为我们开辟了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通往至圣所的路。求主你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恩典，进入你的至圣所，进入你的同在之中。耶稣基督，你知道海淀教会众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我们教会的供应还是不够，我们弟兄姊妹遇到很多的环境不知道怎么去解决，但是你的经上已经告诉我们说，要持定指望，持定摆在我们前头那美好的指望，要紧紧地跟随先锋耶稣，要进入幔内，要进入神的恩典和同在之中。主，就求你使我们真正的降服在你的恩典，降服在你的面前。当我们遇到危难时、困苦时、急难时，不再是寻求更多人的帮助，乃是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会借着环境、借着不同的人和事，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恩典和同在之中。所以主，我们为了我们前面的艰难困苦，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主，如果是你用这样的环境督促我们更加与你亲近，我们就感谢赞美主，深深地祈求耶稣基督，我们灵魂的大牧者，时刻率领我们进入你的恩典，进入你的同在。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牧者，不会使我们缺乏，即便说我们在经历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恩、你的爱一直在吸引我们，在激励着我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悔改。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记忆，凭着自己的技能，当风浪四起的时候，我们像门徒一样在划船，我们在用我们的方法使船更加安全。其实主，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不到，我们只有说，主，我们愿意放下自己，愿安息在你的怀中，因为得力在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主，愿你的话语点亮我们的生命，愿主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知道你比万有都大，没有一个人比你更大，因为没有人比你大，你才指着自己向我们启示，向我们应许，向我们保证。 所以主，我们的灵魂的锚为什么既坚固又牢靠？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我们的主比天地万物都大，我们的主是创始成终的神，我们的主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将众多属灵的福分赏赐给我们。主，你是信实的神，你应许给亚伯拉罕属灵的福气，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里的沙那么多、那么无数，你已经应许他，你要成全。今天你所应许给我们的，你也必兑现。主，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感谢主你带领今天上午的敬拜，感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将我们带入你的同在和恩典之中。我们就同心合一接着祷告，将海淀教会各项圣工、我们的众位弟兄姊妹所遇到的问题、我们属灵的光景都摆在主的面前。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上不退缩。愿主的爱激励我们，使我们早日离开基督耶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因为我们前面有众多属灵先行的榜样，有众多忍耐等候的榜样，所以我们愿意持定你的恩典，持定这美好的指望，紧紧地跟随我们的先锋，而进入主的同在之中。愿主你真正得到我们，愿主你赐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和生命的喜乐，使我们活的每一天都能活在你的恩典和同在之中。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所求，阿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
感谢主借着他的仆人分享我们如此宝贵的信息。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报告事项。由于我们海淀堂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办法正常使用，那么有观看直播、观看正道视频以及收听每日聆听的或者是查看奉献通道的弟兄姊妹可以进入到我们海淀堂的网站，网址是www.hdchurch.org。我们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礼拜。另外由于疫情的影响，海淀堂线下的礼拜暂时取消，恢复的时间将另行通知，所以请弟兄姊妹依然是在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礼拜直播。我们也继续的为疫情的早日结束而线上代祷。另外如果参加线上礼拜的弟兄姊妹您有感动要奉献的，可以来通过扫描二维码来奉献，也愿神赐福和纪念。下面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新编赞美诗的327首坚固保障歌，来回应我们今天的正道。
上主是我安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仍然侍立，蒙主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交通和引领，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主日的直播礼拜到此结束，愿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